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里，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要多少的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感谢主，这一次呢我们有机会一同来看尼希米记。我们都知道尼希米记呢乃是圣经中有好几卷的书卷，叫做恢复书卷里面的一卷。我想我们大概对于尼希米记有一些的概念，尤其到对它里面署名的意思，我想我们多多少少我们明白一点。但这次呢，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深入一点，对它的背景，还有对它的内容，还为什么神特别把这卷书给我们，里面有一些比较细腻的地方，那希望我们大家在一起呢，一共用七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有一些追求。那么我也指望弟兄姊妹特别在这几天假期的时候，能把尼希米记多读几遍，因为这不是很长的一卷书，但是呢也许是我们一生非常重要的一卷书。那么这卷书我们呢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希望呢能够给大家有一点，我们能够和大家一同有一点的分享。那么讲到尼希米记，我想我们首先要知道大概尼希米记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最早的圣经呢，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呢是一卷书，所以后来才分成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所以如果把两卷书放在一起的话，实在呢是当时的一卷书。那么无论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就告诉我们就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以斯拉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那么过了七十年以后呢，结果主就答应他的应许，就照着他应许所说的要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所以那年果然叫做波斯古王古列元年。那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古列呢就下了一个命令，就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然后到了耶路撒冷能够重建他们的圣殿。那么这个呢就是以色列人回归的故事，因为神当初告诉借着耶利米说以色列要被掳，但是假先知呢都是告诉他们说两年三年他们就可以回来了，但是呢真的先知像耶利米，他明白神的旨意，这个七十年不能少一年的。所以果然呢，我们知道到了七十年期满的时候，那么到时候呢果然神照着的应许把以色列人带回到耶路撒冷来。那么当时这个命令是对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我们知道以色列有几百万人被掳，但是呢最后只有五万人答应神的呼召。所以讲到这些恢复书卷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话呢不是对所有以色列人说的，乃是对以色列剩下的百姓来说的。所以虽然这个呼召是对着所有的人，但答应这个呼召的只有不过是少数的人。 所以这些五万人几万人呢，圣经把它称作剩下的百姓，或者是余数，余数就是剩余的余，数是数目的数。所以这些人呢，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中间所剩下的百姓，大部分的人他们仍旧留在巴比伦，但是这些人呢，他们要回来，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起初的时候，我们觉得也许他们是思乡心切，他们终于是漂在外漂流了多少年，那么在外黄金屋不如在家稻草棚，所以很多的人也许就想到落叶归根，就想到回家。所以你能想象，当第一批以色列人五万人回来的时候，他们是在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带领底下，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可以知道，有不少的人曾经看过那个第一次的圣殿，我们知道后来圣殿不是被毁了吗？所以从这些人我们就知道，的确第一批回来的人里面有不少是的的确确看见过圣殿荣耀的那一班的人，他们看见现在的圣殿跟当初圣殿一比较，他们有的人就哭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现在什么都是小的，因为这是小事的日子，比起当时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就不能够相比了。所以这就是那一段所发生的故事，那一段这些以色列人少数的余民，剩下的人他们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们的故事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所要注意的。不过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就是读以斯拉的时候，我们就注意以斯拉，读尼希米就注意尼希米。那其实呢，这有几卷书呢是完全连在一起，是没有办法把它分割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懂得尼希米记，当然我们要对以斯拉有一点的尝试，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对整个的恢复书卷呢也有一点的概念，那么这样对我们来讲就很清楚。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想我们在这要打一个基础，我们为着能够更深的明白尼希米记，我们希望能把这些背景呢大概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那么也对有的人来说是个复习，那么这样我们再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对我们有更深，会对我们说更多的话。那当然对于在座的年轻人，也许对你们来讲是第一次接触这卷书，那么但愿呢，主借着这卷书里面的话能够唤醒我们，也能呼召我们。因为我们要记得，在旧约里面剩下的百姓，就相当于新约启示录里所说的得胜者，神在各个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得胜者呢，不是比别人更好的，得胜者乃是当所有神大体的百姓落在神旨意的水平底下的时候，他们仍旧愿意站在水平线上，那这些人呢就是得胜者。那么在旧约，耶路撒冷就是代表那条水平线，那么我们知道凡是愿意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么这就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愿意做个得胜者，答应主的呼召。那得胜者在全教会里面是少数的，不过他们就是将来那个男孩子，是他们迎接我们主回来，也是他们升到天上，然后呢你看见结果空中的天空的天上的征战就开始了，那因着征战得胜，所以就清出一条路来，叫我们的主能够回来。所以我们知道得胜者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呢在旧约呢乃是把一些图画画给我们看。我们读到启示录讲到主呼召得胜者，那么我们知道说到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也是如此，有一些剩下的百姓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空城，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死城，谁愿意撇下巴比伦的繁荣，愿意回到耶路撒冷？而且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并没有像我们普通所想象他们过的悲惨的日子，不是。我们知道巴比伦给他们相当的自由，叫他们可以盖房子，叫他们可以做生意，所以以色列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呢自从到了巴比伦以后，他就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 我们叫今天所谓的 international banking， 就是所谓的这个国际的，就是国际的银行这一个学问，最早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就从巴比伦就学会了这些金融这些技术，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他们就建立了一个，虽然他们亡国了，但是当然到1948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就在1948年还没有回来以前，你世界看不见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国，但的的确确他们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大帝国，所有这个世界的财富都在他们的手里。今天你所看见的政府，地上的政府表面上很富有的，但真正你回归到最后，所有的财富都掌握在几个犹太的一个大的家族之中。像我们最近前不几年不过的金融海啸，我们的金融海啸带来的也跟这些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那次以色列人被掳就决定了他们将来的命运。所以一直到今天有些不认识神的犹太人，你看见你就知道说，虽然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但是不知不觉的他们做了巴比伦代理人。所以这是当我们读以斯拉记读尼希米记不能够不明白的啊，我们必须要知道整个的历史背景，然后我们就能应用的时候很清楚的。那么整个以色列所预表的就是教会今天的情形。那么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那么教会也曾经有一度被掳。那么感谢主，在16世纪的时候，神就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借着茨威里，这些人就像所罗巴伯，就像约书亚一样，他们终于把教会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恢复的开始。所以整个这个恢复书信的应用可以说是应用在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到今天我们仍旧在那个在神那个整个恢复的工作里面。所以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些恢复书卷就相当于启示录。那么启示录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七个教会有五个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怎么办？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还指望在主回来以前会得这个荣耀的教会吗？当神的儿女四分五裂彼此相咬相吞的时候，谁都觉得我自己是费拉铁菲，谁都觉得别人是公会，别人是宗派，我们才是教会。弟兄姊妹，岂不知道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景就已经落到当时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说许多在应用上我们觉得我们不是，我们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但如果就着我们实在的光景，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诚实的话，我们的光景是不是也是四分五裂的情形？所以你看见吗，不止所罗巴伯第一波回来有第二波年轻人一波，不只是以斯拉回来了，后来呢尼希米过了十几年他又回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多批呢？因为神老者知道，不错，当时所罗巴伯，当时耶稣亚，他们的的确响应神的呼召，让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愿意回到废墟重建圣殿，最后也把耶路撒冷城墙把它建立起来，一点都不错，他们的的确确是答应神的呼召。但是你记不记得，实在说来，等到这个所罗巴伯他们回来，他们不光建造圣殿呢，他们也建造城墙。但是为什么后来尼希米还得要回来？所以证明说这里面有很多的破口漏洞，尤其是一代过去又一代。当你看见一代过去主还没有回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当初刚开始的时候满了主的同在，但是慢慢慢慢你会发现那个同在渐渐就失去了。所以为着见证的恢复，不可能只有所罗巴伯回来的。你也不要以为说所罗巴伯回来就是一切了，没有这件事。你等等过了多少年以后，你看看他们的光景。所以虽然 这个虽然以斯拉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你想想看，一个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的人和耶路撒冷是没有感情的。所罗巴伯有道理回来，他看见过耶路撒冷。一个从来对耶路撒冷没有印象的人，除非圣灵在他里面工作，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以斯拉，这些人呢就是尼希米。所以讲到恢复的工作，不只讲到第一代，如果主迟延的话，也讲到第二代跟第三代。那么借着神一圣灵一次一次的工作，你就知道说我们多容易失败，你就知道说我们多容易伤主的心。所以主要一再的来呼召你的圣者，不管在什么样光景，就是在腓立帖腓里面，主也呼召得胜的。你说腓立帖腓还要呼召得胜者吗？腓立帖腓也需要呼召得胜者。他们怎么样能够得胜呢？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得到冠冕，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已经得住冠冕，他们有个危险会失去他们的冠冕。所以今天感谢主，如果主恩待我们，把那个得胜的把那个得胜的记号放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跌倒了，一不小心我们就失败了。所以主的呼召，主的话说，不要失去你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从所罗巴伯这一代到了以斯拉，到了尼希米，那弟兄姊妹，这些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就是恢复书卷的故事。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今天得胜者的故事。感谢主，没有一个得胜者是可以骄傲的，哪一个得胜的骄傲，就他失败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从这恢复书卷里面，我们应该能够读出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那么讲到这两卷书的时候，不是所有故事都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回来了。那么终于呢，他们就先是把这个祭坛建起来。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在以斯拉跟尼希米这个两本书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恢复。第一是恢复祭坛，第二呢是恢复圣殿的根基，然后在圣殿就根据的根基呢，就把圣殿重建起来。那第三呢，才是重建城墙。所以这是恢复的三个重点。讲到祭坛，翻成新约的语言就是讲的十字架。讲到神的殿，就指的恢复神的同在，特别借着教会带进神的同在。那么讲的城墙，乃是恢复神的见证，里面有同在，外面就有见证。所以你看见是一个接一个的。所以最早是祭坛，然后圣殿，最后是圣城。所以大概来说呢，是以斯拉跟尼希米三个很重要的重点。那么两个重点在以斯拉记，一个重点呢在尼希米记。不过在以斯拉记的这个建殿的过程里面，他们遇见了一些的困难，因为周围呢有一些等一等，我们给大家讲讲义里面，我们会给大家大概知道一下当时那个时候的地图。现在我们暂时不去看它，因为今天晚上呢，我们重点是把一些的事实要把它抓住了。那你一定有讲过一句很好的话，他说一个会读圣经的人呢，他一定会掌握事实。圣灵在圣经的背后一定启示了一些荣耀的事实。那如果你能够找到那个事实，那个亮光已经有一半了。我们读圣经没有光，因为我们不会掌握事实。所以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几个重要的事实，我们一定要把它抓住了。否则的话呢，你是读过了但是印象不深刻，你读过哦，人家讲说哦，这是恢复的书卷，你也恢复这样怎样怎样，在应用上我们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很容易懒惰。因为神的话呢，是把它建立在很稳固的基础上，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在那些很细腻的地方，细节的地方，你看见圣灵呢很容易把他心中的意思向我们启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普通的看合同的时候都是看大字，对不对？但是最危险就是那个小字，你如果不注意小字的话呢，所有的陷阱都在小字上。那么对于神的话来说，神的话没有陷阱的。但是最宝贵在哪里？第一个你看大字没有错， 那么小字你想就过去，像第二以斯拉第二章，那么有的人从什么耶利哥来啊，这里来啊，一共有112名，我想你读到这大家都跳过去了。但是呢你跳过去你就跳过一段很重要的圣经。所以圣经里面没有陷阱，神的话没有陷阱，有大致大纲你是清楚，但是等一点你会发现说，哎，以斯拉这个很有意思。那么更重要什么呢？更重要你读的尼希米，他又把这个以斯拉第二章又重复说了一遍，但是你说好就差不多，我就不读了，你不读不读你就漏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次读圣经的目的在这里，明白吗？我们相信了神的话不会错，神的话不会啰嗦的。那么我们觉得这个什么斯法提亚的子孙了，什么亚拉的子孙了，我们搞也搞不清楚，这个太多的名字了，还有这些多少个人，少一个人也没有关系，多一个人也没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读圣经，但是呢这个算是小字，但是虽然小字呢，你看见很多的启示，很多重要的点，应用的点就在里面。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在一起能够能够一同有一点的追求，一同的勉励。所以如果就是大体来说，我们知道说他们不是要重建圣殿吗？因为要重建圣殿，当然我们就遇到了难处，然后周围呢四面都有敌人，那么然后呢东边有摩亚人，然后呢也有亚门人，这个南边呢有以东人，这个北边呢有撒玛利亚人，左边这个西边呢有亚斯突人。所以你把这些都看过以后，你就知道说不管怎么样，这个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把这个圣殿重建的时候，你看见下面的邻所有的这个邻国就统统起来了。如果在这种重重的包围底下，你有没有可能把圣殿重建起来？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做得胜者，我们如果真的要回到神的旨意，你不要怕，你不要以为说一路都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你不知不觉的你居然成为箭靶，而这所谓箭靶都是河西的人，你知道吗？河是指的尤法拉底河来说的，你也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啊，整个世界的中心是在尤法拉底河东，不是河西。那么现在呢，河西有好几个省，我们刚才有说过这个犹太是个省，还有呢其他都是一省。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看见犹太这个省呢就被好几个邻国把它这个邻省把它包围住了。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表面上来讲亚门人是很靠近的，或者说摩亚人是很近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等于是骨肉，都是等于亲戚一样。以东也是一样，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那么以撒玛利亚人呢，不要忘记有一部分人当中，撒玛利亚人呢是后来被掳到亚述以后才发生状况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呢比起约旦河东，不是以色列河，不是比起尤法拉河东的那一半的人，那是近得多了。但是你会发现许多时候所有的攻击不是从最远的人来的，都是从最近的人来的。和你越近，你的难处似乎就越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手很容易发软的。所以你看见不管他们建殿，不管他们建城，你看见只要是神的旨意，仇敌一定有攻击的。那么当仇敌四围围堵在攻击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手腕都可以用，什么事都可以做。最后你看他们的确用了一些政治手段，最后呢他们就他们就上了个奏文就给波斯帝国的皇帝。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终于呢是波斯王下了命令强迫他们停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到了一半，就是做工作的一半的时候做不下去了。最后呢你看见虽然他们愿意起来建造神的殿，但是没有结果，没有多久呢他们再也不做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就停工了。那停到什么时候，后来什么时候恢复，那么这就等一等我们要稍微给大家看看它的年表，就是整个的稍微年表。那我们讲的年表呢，我想也许是现在我们特别蒙一点恩典，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给的大年表，我相信大家如果去找参考书恐怕不容易找到，因为这是最新的一些资料，是最新对于波斯帝国那个时候的资料，还有一些考古的资料。我们知道考古学现在是相当发达的， 有了很多很重要的发现。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的年表做了一次整理。那么大家要知道啊，如果有一度当你读这个恢复书卷的时候，你就觉得和世界历史好像斗不起来的，斗不起来的。那么但是呢，现在考古越发达，那么你就发现说和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几乎是完全吻合的。不过呢，我们在时间次序上我们稍微排一下，那么这个对大家来讲应该有一些属灵的帮助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所讲的重点就是说，他们做一半然后他们就停工了，停了多少年以后他们就恢复了。那么多少年恢复当然跟这个政治版图有关系，等于就跟政治版图有关系。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我们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神的殿就工程就停止了，一直停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停到大力王第二年。那这个大力王是谁呢？这个大力王呢，就是亚哈水鲁，也就是以斯帖记里面的主角。一个是亚哈水鲁，他不是把以瓦士地废掉吗？然后不是娶了以斯帖吗？然后不是哈曼的摩迪改的故事吗？那么亚哈水鲁你一看他就摆阔，他的国宴是180天是半年呢。然后他的国是从什么，从印度一直到古，从古时一直到印度的，所以你就可以想他的版图是最大最大的。那么弟兄姊妹，你那么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里说一直停，一直怎么样，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那就是说什么时候亚哈水鲁就是以斯帖的丈夫登基了，那个时候第二年，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事情发生了，然后呢他们又开始恢复那个工作。所以你看这些和什么有关系呢？和以斯帖是有关系。所以严格说来，以斯帖记普通技术性来说不一定放在恢复书卷里面，但是我们这一次读恢复书卷的时候，我们暂时把它放在里面，因为这的的确确你发现是有关系，有很密切的关系，和亚哈水鲁有关系的。那么然后呢所以你就知道以斯帖记里面的故事和这些有关系。所以你就知道说以斯帖记所发生的故事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发生在他们本来有一度好几年这个停工了，现在他们恢复了，然后终于呢就把盖起来了。那么就在他们把圣殿盖起来第二年，以斯帖就进宫了，以斯帖就进到王宫里面去，然后呢我们就知道那就是以斯帖的故事。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时间把它对好的话，你就知道说普通大礼物，因为它太多什么也大学色也搞不清楚。那么亚哈水鲁，那么这个亚哈水鲁怎么会是这里的大力乌呢？我们也连不起来。但是呢我们这个如果我们真的根据这个考古所发现，还有呢根据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现在我们整理出来，我们应该知道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因为有以斯帖的故事，所以呢以斯帖后来的故事可以说是圣殿第一代所罗巴伯回来把圣殿重建以后，他们献殿以后所发生的故事。所以我想这个如果把时间点把它放清楚，那么我们知道说除了以斯拉记之外，除了尼希米之记之外，还有的呢就是以斯帖记。但是呢根据以斯拉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停工的时候，当然他们就没有想到好多少年他们觉得没有希望了嘛，因为是政治势力强迫他们停工的，所以所有的木料他们就去盖他们自己的房子了，所以他们可以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底下，他们觉得建殿的时候还没有来到，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要需要兴起先知了。如果没有先知的话，你看迟早有一天神要说话，神有话要说就借着先知来说话，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借着一个老先知叫做哈该，那么借着哈该呢就对他们说话，那么你们今天说建造神的殿还没有来到，那么你们居然可以建造你们自己的房屋吗？所以现在呢你们呢要这个要反要就是你们要思想，你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往前去。 然后神就告诉他们说，你看呢，好像这几年按理来讲，你看见按理来讲，如果你是什么也没有做，你为什么要回来？如果这几年，如果是十年的话，如果你这十年不回来，你十年如果在巴比伦的话，那你就成功了。那十年，因为十年你跟巴比伦学过了做生意，个个都发财的，十年很少不发财的。那你是为了神的旨意回来，那按理来讲你应该要好好的关心神的家，真的一点都不放松才对。所以既然你回来是为着神的旨意回来，结果你为什么又荒废了十年？所以这些话呢，需要先知来说的，需要先知来说话，叫你的里面的灵才能苏醒过来，你才知道说，虽然我们也回来了，我们也真的靠着神的旨意，我们也曾经热心过，我们甚至把世界都不要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到今天停工停了半天，什么结果也没有，那何必当初呢？如果这样的话，不如你就留在巴比伦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神就借着哈该那番话来提醒这帮回来的人，实在说来，你们比起巴比伦人，你们是最愚昧的人，你们应该留在，因为以色列年轻的前途通通在巴比伦，为什么要回来？如果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那么为什么今天你又停工呢？为什么？所以神就提醒他们，你看见吗？这就是，虽然你种了很多，但你收的很少，好像你的口袋里面漏掉很多一样。所以圣经说，为了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雨了，什么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说外面有金融海啸，今天你辛苦了半天，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好像这个、好像有漏洞漏掉一样。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为着要唤醒这一班渔民剩下的百姓，他不惜这个，不惜这个移动整个世界的这个板块，那么甚至包括所谓金融海啸在里面，甚至包括所谓金融海啸在里面，目的就要提醒我们。那今天外邦人，世界的人不知道怎么解释金融海啸，但基督徒应该能够解释，这些话对我们来讲都是一针见血的话。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哈该书，你看见吗？所以在这个时候，神是借助哈该来把神的旨意来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那么然后呢，这是个年长的，是个年老的一个先知。但那个时候呢，神兴起另外一个年轻的先知，就是撒迦利亚。这个撒迦利亚呢，是个年轻的人，一个少年人，在一个人生的早晨，一切都很有朝气的。所以你看得出来啊，这个撒迦利亚书整本的书里面，的的确确给我们看见他们的话，不只是勉励他们，不只是像哈该一样，如果你们这样，你为什么要当初回来呢？是不是？但是撒迦利亚呢也有话要说，不过撒迦利亚的话都是往前看，向前看，不是回头看。你越回头看你越灰心，越回头看你越觉得好像一切都是灰的，一切都没有多少的希望，因为的的确那个政治的势力是太强大了。但是呢，借着撒迦利亚的书，主就安慰他们，一面给他们看见说神与他们同在，最后这个圣殿一定会完成。所以要紧，他们要起来答应神的呼召，重建神的殿。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没有王的命令，王的禁令还在，但是因为比那个王更大的万王之王已经下了命令了，借着先知下了命令了，所以他们就动手，就在那里动工了。那动工的敌人当然又找他们的麻烦了，结果呢他们去查，结果后来他们果然查到说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首都，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首都呢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夏都，一个东宫，一个夏都，一个东都。不要忘记哈，这个波斯呢就是今天的伊朗，但是我们要小心，圣经说是马代波斯，这个马代呢是伊朗的北部，波斯呢是伊朗的南部，就好像 亚述跟巴比伦，亚述跟巴比伦是今天的伊拉克，伊拉克的北部是亚述，伊拉克的南部是巴比伦。我想这个很清楚了。以色列人当初十个支派是被掳到亚述，就是被掳到巴比伊拉克的北部，巴比伦呢就指的伊拉克的南部来说的。那同样的讲的马代波斯，不要忘记了哈，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到了这个亚拉拉山下，亚拉拉山下我们就来到了马代波斯那个他们的土地。那么结果在这个山下有一个城叫范城，范城呢我们就发现呢有一种猫，后来这个猫叫做波斯猫了。这个波斯猫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一个眼睛是绿的，还有一个眼睛是蓝的。所以我们就告诉弟兄姊妹，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那这就是代表整个的波斯猫，一点都没有错。所以马代波斯呢其实就是同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北边呢靠近近德黑兰，那今天首都叫德黑兰吗，那个附近叫做马代，所以那就代表是什么，是伊朗的北部。所以如果大家哈，你去读那个第六章哈，比方以斯拉第六章，那么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亚玛他城的宫内。那既然在宫内就表示它是个宫，这个是个首都了。那么如果你读来读去你会搞糊涂，那么苏珊也是首都对不对，那么到底哪个是首都呢？所以有的时候就搞不清楚。所以就是因为大家搞不清楚啊，所以有的人呢，有的连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他们以为他们很有学问，其实他们没有把事情弄清楚。那如果你读到这是首，那么他们真正去读历史，诶，好像找不到苏珊城是首都啊。其实慢慢考古资料找出来以后，你看这都是首都没有错。不过呢整个的波斯有三个首都，有三个首都。那么圣经里面就要提到两个，有一个是你没有，就是那个是你在圣经里没有的，但是那是很大的一个城。好，那么在2500年前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是哪里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他的首都，是后来亚哈睡鲁要盖的那个首都，那是很大很大的。那在这个以前我们知道说他就在马代省亚玛他城，所以马代省就表示今天的什么，今天这个伊朗的北部靠近德黑兰那一带，那就是中国丝绸之路啊。如果你沿着西域一直往西走的话，那么这个丝绸之路是一定经过刚才这个亚玛他城附近，然后一直往西走的，那么这个就是那个丝绸之路一直往这边过来的。我顺便说一下，开封的犹太人最早是从波斯去的啊，这个现在，因为后来不是有个萨斯以后嘛，不是后来就验这个验 DNA 嘛，所以现在是确定了。那么当初的这开封犹太人应该是从这一代去的，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应该对我们有一些帮助的，因为我们对波斯普的观念很少，尤其今天大家看这个伊朗啊要对付以色列，所以大家祷告都对，因为以色列祷告。很少为伊朗祷告，但你讲的伊朗呢就是从前的波斯。好，所以这里的亚玛他神就是他的这个北边，这就是所谓马代。但是最早古列王起家是在波斯，那波斯什么呢？波斯就是什么？波斯就是这个波斯就是伊朗的南部。那么伊朗南部最早这个谁起家？就是这个古列将军开始的时候是在伊朗的西南部，那伊朗的西南部就很有意思了。伊朗的西南部在圣经里面叫做以兰，大家还记得吗？以是所以以兰是这个兰啊，以兰。那么这以兰是什么地方呢？大家如果没有记得不错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不亚当犯罪后就被赶到伊甸园外面去，然后在东边不就设了一个什么基路伯火箭，对不对？从那里后就被赶出去了。所以以色列人该隐他们当然就往东走。那么如果创世纪所记载的，如果没有领会错的话，那么这个伊甸园呢一定是在四条河流域交口的地方，对不对？一个是幼发拉底河，一个是底格利斯河，还有两条河 第一条这个还有两条河圣经没有提，不到现在好像找不到嘛，但是其中的第一条河现在已经找到了，是埋在沙地阿拉伯的底下。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想到这四条河交汇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伊甸园所在的地方嘛。所以今天虽然这个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看到说这个一共这个第一条的，这第一条这个比逊河呢，它是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沙地阿拉伯不是有两个所谓他们的圣地吗？一个是麦加，一个是麦迪纳。从麦迪纳那个山上一直有一条河流下来，然后流到什么？流到这个河口，就是波斯湾的口。那么那条河呢，从太空上可以看得见，那是最近前不久才找到。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这个左边，这个左边是幼发拉底河，右边是底格利斯河，这相会的地方，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圣经里面这个所讲的伊甸园所在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一带。所以那一带应该是伊拉克的南部，还有包括今天的沙地阿拉伯。那么也许大家说沙地阿拉伯不都是沙漠吗？但是没有关系，今天考古学家他可以去找那些河床里面的一个花粉的一些化石，那根据花粉的化石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虽然今天沙漠，但是几千年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现在科学家证实说，在几千年前整个沙地阿拉伯沙漠根据那个花粉的那个化石知道说，几千年前根本的是一片的森林，一片的森林，有一条河从里面经过，所以你看一定是一片的清脆的。那么还有呢，一直到最近你到伊拉克，你才发现伊拉克南边是干的。在海山，你知道海山总统这个还在世的时候，他以前因为要对付这个南边的他的敌人呢，所以就把所有的海水，本来南边都是沼泽地，就是一片沼泽，所以自从以色列人，就是自从亚当夏娃被赶走了以后，那一带就不再是乐园了，那一带变成沼泽地。那么一片沼泽地，所以后来伊拉克人才养鱼啊，才养虾，他们靠这个为生嘛。所以这个海山他心硬起来，就把这些通通赶走。第一个，他把所有的水通通弄干，叫你一点办法都没，你不能在那生存。所以这就是海山那个时候怎么对。所以一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伊拉克的南部才不是沼泽地，否则它几千年都是沼泽地，一点都没有说神就把以色列就把这个就把什么就把亚当夏娃就赶到伊甸园外面去，所以到处就有荆棘激励，所以沙特阿罗变成全世界可以说最贫瘠的一个沙漠，这是很稀奇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好了，那么现在呢，如果以色列人被不是以色列人是人类被赶出去，而且赶到这个伊甸园的东边的话，那么赶到东边，那么大家都赶到东边，那什么地方呢？那么如果大家看看地图的话，你就知道那就是今天的以兰，就是以兰啊。那个其实就是波斯，就是我讲古列将军他开始的地方，他从那个地方开始的。那么如果你要知道说这个该隐啊不是种地，该隐是个种地的嘛，所以现在考古学家就在以兰那个附近找到好多村子，是世界上最早最早的，最早的一点都没有做，他的确是种田的，那当然还有牧羊了什么等等这些人。所以呢可以说就是这个就是内南边的，就是所谓的波斯。那么讲的波斯呢跟中国人有关系，为什么跟中国人有关系呢？因为中国人是闪的后裔。那么我们要问说，那么中国人应该是闪的后裔哪一部分呢？当然跟犹太人不是一起的，很像但是不是一起，那是他们中东的。那么他因为闪有好几个儿子嘛，但闪有个大儿子，他名叫什么？叫以兰。那中国人呢很可能就是以兰的后裔，因为根据现在考古学家的证明啊，有足够的证明，就是说的的确确中国人呢应该是从以兰那个地方开始，然后从以兰那个地方开始以后，然后就透过就经过了今天丝绸之路，然后就从新疆，然后沿着河西的走廊，然后呢一直就到了中原。所以大概呢 是这种情形。那么现在慢慢慢慢，他们历史学家慢慢弄清楚，他们理出一条路来了，就是夏朝那一班的人，那么很可能是的确从蒙古那边往南移的。那么然后呢，讲到这个夏商周的时候，那你就发现一部分人从西边过来，还有一部分呢是沿着海上的丝绸之路呢，从中国的东南边这样过来。所以大概呢，大概就我们指的是大概，如果真的讲到陕的后裔，讲的中国的话，那么应该呢是从最早最早以南呢是从那边出来的。那么有意思在哪里？有意思的就是亚伯是牧羊的，所以到了中国，你看有一个少数民族，他的名字叫羌族。这个羌族什么意思？上面是羊，下面是人，羌族。那么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很有意思，这个非常有意思，细节的我们不去说它。还有孟姜女的姜，其实跟羌是一个字，一个下面是人，一个是女嘛。那么所谓周朝入主中原以后，周朝入主中原，而且从周朝入主中原以后都叫皇帝叫天子嘛。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羌呢，这个姜呢跟周朝有关系，他们入主中原以后，那么那个故事呢，所以在中国才有羌啊，才有姜啊。那么羌族有很多地方留下的遗迹都非常有意思的，比方说这个羌族呢，他们这个死的时候，他们埋葬头都是往西靠，往西的，他们叫新疆叫西域，西域和西安的音是很近很近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大概，那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有羌，为什么中国，那么中国的羌族有好几种，一个叫古羌，一个近羌。那么四川那一带的羌人呢是近羌，那么古羌呢就分散的比较远了，尤其是从甘肃那边这个一直下来的。所以你就会发现有的可能跟失落十个支派有关系，我们就大概说一下，有的呢很可能就是从陕后裔慢慢以南就慢慢慢慢就移到中国去了。所以这是我们另外加上一点，就是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个其实就是波斯帝国最早古列将军，你记得古列将军还没有出生以前，你知道以赛亚就发出预言来，神拣选他做牧人，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有一天是借着古列将军把什么呢，把以色列人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可以重建圣殿。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故事表面上是历史，但是其实呢跟圣经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再说苏珊城在哪里呢？就在以兰那个部分，就在以兰那个部分。那么后来呢，这亚哈睡鲁跟他的儿子，那亚哈睡鲁是可以说是就是可以说在波斯帝国里面，除了古列，其实他们三个哈，他的祖父、父亲跟他三代都是征服家，都是征服家，他们南征北讨。不过到了亚哈睡鲁的时候，可以说版图是最大最大的，所以他才会有个国宴一百八十天。所以你才会发现为什么是那样，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一共有127省，是从古时那么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这个一直到印度。那么讲到古时，我顺便多说一点，讲到古时，其实圣经的古时呢，其实就等于你沿着尼罗河上游往上走，那到了今天很有名的地方，你到了埃及，你如果真的要做游船的话，做尼罗的cruise 的话，多半到这个上游的地方阿斯旺。那么这个阿斯旺那个地方，你会发现有一个岛叫做象岛 Elephantine， 一个象岛。那么这个象岛的特点在哪里？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因为它的版图到哪里呢？到了那一带嘛，所以那一带其实已经到了古时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圣经里面很重要的香料啊、金子都是从古时来的嘛。所以沿着那个尼罗河一直上来，你到了以埃及的上游，到了阿斯旺那个地方，象岛那个地方的时候，可以说是已经很，就整个帝国来讲很难很难很难很难了。那么谁在那里守住那个象岛的呢？一些犹太人在那守住象岛。所以你读圣经的预言呢，讲到在耶路撒冷之外还有一个圣殿， 那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那么这个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向导那个地方，因为向导他们考古证明说，的的确里面有一些证据证明的的确那里曾经有过耶路撒冷的，也不有过以色列的圣殿。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另外一点，这圣经预言里面有，但这里面就太复杂一点。但是我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说你看见波斯帝国它的领土可以一直达到古时，那么谁替他守住边界的呢？就这些以色列人，就是那些犹太人替他守住边界。那么这个也是一段很有趣的历史。所以你讲到这个波斯从印度然后怎么样到这个古时，所以这个都是他的什么，都是他的版图。那么然后呢，他就开始就另外立了一个首都，建了个首都，这个首都呢叫做波斯波利。这个波斯波利呢可以说是2500年前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那么在4000年前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是加勒底的乌尔，这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然后呢到了这个2500年前到了这个到了摩西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全世界对不起我说错了，是在摩西那个时候，摩西那个时候是3500年前的时候呢，等一等啊，3500年，摩西就是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学问，那个时候的首都是全世界最大啊。那这个是，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波斯波利呢，这个是2500年前。那么这个呢，这个呢是2500年前的故事。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亚哈睡鲁王跟他的儿子就建立的那个城。那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伊朗去的话，这个也是所谓的就是世界文化遗产。你如果去看那个整个留下的遗迹，叫你非常见什么都是大的，所以就会叫你想起以斯帖的故事，你又想起这个亚哈睡鲁的故事，还有他的儿子，那么就把这个首都呢建立起来。不过这个一直是象征性的首都，象征性的首都就给你看见它的荣耀。那真正实质的首都在哪里？实质首都在苏珊，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太热了，所以到了夏天的时候他们待不住了，所以他们夏天的多半在哪里呢？多半是在这个我们所读的亚玛他城那个地方啊。然后所以是，如果你要明白这个波斯帝国的话，它一共有三个首都啊。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以斯帖的故事是在苏珊。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谁是从哪里回，这个以斯拉是从巴比伦回来，那么尼西米呢是从哪里，是从波斯回来，不要弄错了。尼西米不是从巴比伦回来的，他们都是归回没有错，但是呢一个是从巴比伦，一个呢是从波斯。从波斯什么地方呢？从苏珊城回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了，好不好？就是说以斯拉是从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巴比伦城，然后呢这个尼西米应该是从这个波斯帝国的什么地方呢？波斯帝国的这个叫做苏珊城。好，现在我想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地图了，好吧？看一下这地图，这个这一页，如果大家翻过来的话，你看这个最下面这一页。我们时间太匆忙了，所以没有把所有的英文通通翻成中文。不过大家稍微看一下哈，这个最右边英文叫苏珊，苏珊就是中文的苏珊城。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尼西米出发的地方，尼西米出发的地方嘛。那么现在有一个地方叫尼普尔，这个尼普尔呢其实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多半集中的地方叫做尼普尔。这是细节啊，其实对我们来讲他已经根本就在巴比伦附近，你就当着巴比伦就可以了。我们这是为着如果你真的要细节的话，那应该你叫像鸡蛋一样大的那个黑黑的叫尼普尔，所以这是犹太人被掳之后集中尼泊尔。 所以你能想象到这个当这个你当什么尼西米他回来的时候，那么他呢一定先到巴比伦的，没有错，因为苏珊在这边嘛，对不对？所以那么这个在尼泊尔下面一点，这个就是对，这对就在这，所以这尼泊尔这一带严格说来应该就是当初这个伊甸园里面的一部分，应该是如此。那么然后从那里呢就到巴比伦，那么所以呢这个第一次上面写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带领下回归，那么就沿着上面这条路一直到 Aleppo 不是最近不是出事情吗？就是说在叙利亚，一个在大马士革闹事，一个在 Aleppo 闹事，这是他们两个最大的城啊。所以有人认为说是一定这样经过了，然后到 Aleppo， 从 Aleppo 慢慢才到什么，才到这个，才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是猜想，这个不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到底哪一条路，我们不知道。那么亚伯拉罕呢，当初就有的人因为这条路，有很多人认为是亚伯拉罕当初他们从幼发拉底过到这边也是走这条路。那其实呢，如果你读圣经里面，因为亚伯拉罕不是有一个仆人是以斯玛，是仆人是大马色人嘛，所以他一定经过大马色才会把那个佣人带进来的嘛。所以如果这两条路线的话呢，那么实在说了，亚伯拉罕走的路线应该下面这条路线，那么这条路线呢是以斯拉跟尼西米带领回归这条路线，那这条路线要经过大马色的，经过大马色。这个大马色前面有一个叫做塔德摩，就是圣经里的塔莫，这个塔莫呢应该是所罗门所建造的一个城。那么所罗门的帝国，那个所罗门所那个他那个国度的版图呢，是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么在幼发拉底河那个里面，到幼发拉底以前这个沙漠里面最大的一座城，到现在是一片很大的废墟，那就是这里。所以这个应该是以所罗门所建造的一座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哈，就是说不管这个以是这个什么这个尼西米呢，他先到尼泊尔，然后呢就沿着这条线下面南边这条线，然后呢到了大马色，这样一直下来的，这样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可能这样一条线。那么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呢可能走上面这条线，那这个只是提供来做参考。所以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巴比伦跟苏珊相对的位置啊。那苏珊城呢是在东边一点，那就是所谓伊朗的南边，那个范围就是以兰。再说那么那个也是这个亚伯当时他牧养的那一带，所以这个那么这个以兰呢，如果我们今天大，如果今天有人的考证，那么如果中国人是闪族的话，那么很可能那么中国人应该是从这里分两批，一边沿着陆地是经过丝绸之路，那么从这个中国的西边就过来，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沿着丝绸之路的海路，因为是在刚好是在波斯湾嘛，然后呢从那里就到了中国的东边这样过来的。那么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如果有了这张地图以后应该就看的就比较清楚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在这个亚哈薛鲁他和他的儿子，结果他就建立了这三个首都。那我们特别因为讲到以斯拉呢，不是讲的尼西米是从苏珊城出发的，所以在地理位置我想让弟兄姊妹呢大概一个概念就很清楚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一共是五卷书卷在里面啊，一个是以斯拉记，一个尼西米记，一个哈该书，一个是撒加利亚书，还有呢就是以斯帖记。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我们第一要把它记清楚了，那第二呢我这一次要强迫大家记，就是说你们不管如何这既然来了就不要浪费时间，你起码回去以前你会把几个数字记在脑子里面，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的，是不是？那第一就是70年，不是他们被掳归回70年吗？那当然了，他们70年以后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这是没有错的，但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地荒凉一直满了70年。所以现在呢我们希望大家能 在这个整个我们讲的年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整个故事里面有一个70年，那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很重要的日子什么呢？就是这个尼希米亚他回到耶路撒冷，那是王给他的命令，可以重建圣城。那么这一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和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有关系的。因为从那一年算起，69个7年，我们的主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非常清楚的，你怎么叫主第一次要来啊？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回去，他们实在说来，他们起头也许为了爱国，也许为了爱乡，他们终于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故乡。但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做了一件完成神旨意的事。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回去吗？如果他们被掳不回去的话，那现在我们请问大家，我们知道人堕落犯罪以后，神应许人类要有女人的后裔，不是吗？女人的后裔，那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根据圣经的预言，主耶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那么想想看，如果伯利恒没有重建，他们仍旧留在巴比伦，他们非常的兴旺，什么都一切都非常的好，但神的旨意怎么达到呢？所以他们回来，他们也许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回来，他们也许知道我爱神回，他们也许知道我为了属灵主答应主的呼召只回来，他们看得不远。他们如果看得远的话，他们知道说他们回来是为着什么，是为着读第一次回来来做预备的。如果那个时候这个伯利恒城是仍旧在废墟里面的，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去读以斯拉记第二章，在归或者读到尼希米记，你就在归回的城里面有一座城叫什么？有一座城叫做伯利恒。所以伯利恒一定要回来，这些人一定要回来的，他们一定要回来重建伯利恒。那这是指的主的降生，道成肉身。那么主钉十字架一定在哪里钉十字架？必须是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很清楚的。而且不止耶路撒冷，而且就在亚伯拉罕县以撒的那个摩利亚山上。因为摩利亚山上啊是个南北向的山，它最南边靠近山谷的叫锡安山，最北边的是哥哥他山，最中间的是圣殿山。在圣殿山那里有一个最高的地方，有一块磐石，那个磐石呢应该就是亚伯拉罕县以撒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圣殿就是在那个地方建造起来的。那么就在同样一个山脉，你看见亚伯拉罕怎样在摩利亚山献上他的儿子，我们的神也怎样爱世人，在十字架上把他独生子赐给了我们。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如果要来定十字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耶路撒冷不能够躺在废墟里。所以这些人回来，他们也许不知道，他们回来是为着迎接主第一次回来而回来。虽然他们没有，一直等到后来有一班剩下的百姓，他们的的确确主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预备好了，像撒加利亚，像伊丽莎伯，像西面，像玛利亚，像约瑟，像施洗约翰，像安德烈，像使徒约翰，这些人他们都是剩下的百姓。不过不要忘记，他们在剩下的百姓里面，他们真的迎接主回来的。所以你想想看，等到西面把主耶稣抱在怀里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他说现在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他所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他所巴望，他为什么到今天包括安娜也是一样，他们为什么能够在这里一等再等再等，他们等候什么？他们等候主耶稣第一次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是不知不觉的，他们回来了，而且他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因为他们需要全本圣经告诉他们为什么回来。我们今天读了旧约圣经，读了新约圣经，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回来。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有他们的人生规划，香港人有香港人的人生规划，上海人有上海的人生规划，但是不知不觉的， 今天神把他们带回到神旨意的水平，有一个目的的。现在也许你不明白，现在你知道，哦，忽然发了财了，很高兴。你知道这个钱不是你的，你不过是管家就是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我们的一生，许多时候我们找的这个事，许多时候我们做了那件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爱主的话，迟早一天你要明白，这些人回来是为着弥赛亚来而来的。也许知道，也许他们不知道。那现在问题就是他们在等弥赛亚来，西面也等，终于等到，有一天终于等到了，你看见吗？那是个很动人的场面。主耶稣是刚刚生下的婴孩，西面你可以看出来，因着他年老，你可以他的满脸都是皱纹，他所代表乃在亚当里面的旧人和老人，但是基督呢抱在他的怀里面。所以你看见保罗常常用路加所给的那个画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如果讲到基督在我们里，我们外面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西面，就是老的不像样子的人，你看见吗？但是呢，终于给我们等到了，感谢主听说，我们是幸福的一般人，因为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什么时候西面能够等到让主耶稣抱在他怀里呢？他所代表是什么？就是那些回到耶路撒冷，先是所罗巴伯、耶稣亚、以斯拉、尼西米，一代过去又一代，一代过去又一代，终于耶路撒冷重建，终于圣伯利恒重建，你看都是为着迎接主回来。但是是不是大家都准备好迎接主回来？不见得全是，所以才有破口漏洞，所以才要重建城墙，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们才有尼西米记？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说，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尼西米是在亚达薛斯20年他回去了，然后呢有一个命令，他可以重建耶路撒冷城，所以那一年是很重要的城。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大事表，我们知道大概那一年是哪一年发生的。好，如果是那一年发生的话，从那里你开始算起，483年，不要忘记啊，483年不是太阳年，是圣经年。刚好果然一点都不错，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你这个有一件事是保证的，神的话是没有错的。果然过了483个按这个圣经年，你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倒退大概30年一样，就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问说，你怎么知道主很快的就要来了？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城墙开始重建？那你说我们老早都回来了，我们老早跟着谁呀、啊？跟着所罗巴伯回来了，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到了今天城墙在吗？到了今天是不是有许多的破口和漏洞呢？所以弟兄姊妹，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主迟延的话，如果主今天兴起你像尼西米一样的话，那今天你的责任是什么？明白吗？所以什么时候重建城墙，那就表示什么？重建神的见证。不错，到处都是聚会，都有主的同在，都是圣殿所代表的。但是问题就是谁能够起来为主做那个见证，那就是城墙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城墙重建以后，从那年算起，483年，我们的主果然弥赛亚果然来了，而且他被拣住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时候主回，很快就要回来了。问题就是今天你能不能看见城墙重建？你能看见所罗巴伯那一帮人回来，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很多聚会都很类似，都回到圣经，感谢主。有的地方也蒙头，有的地方也波饼，有的地方你看见完全照着圣灵的感动，不错，这的确是回来了。但你能说主很快就要回来吗？在19世纪， 在1828年的时，1828年，你看见神借着达比，借着那般弟兄姊妹，的的确确把神，的确确，你看见他们好像以斯拉回来一样。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光是所罗巴伯回来，光是以斯拉回来，够了吗？你就不需要尼希米记了。那为什么需要尼希米记？因为真正城墙被建立起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因为在地上有了神的见证，你从那个地方你大概算一算，主很快就回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以前主回来好像是遥遥无期的，但是现在如果你看见城墙重建以后，你说我们的主回来应该很快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回来，但是当你注意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想，当你读但以理书读到77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参考点从哪里开始的。当然到时候主回来了，一共有69个七年，这个我们知道，但是69个七年从哪里算起，哪里参考点算起，什么时候事情发生了，主说我现在快回来了，那很清楚的嘛，是从那年开始的。所以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在台北也好，在全世界各地也好，弟兄姊妹，也许你们有人就像所罗巴伯已经回来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城墙是不是还是破的。今天犹大省的人回来报告尼希米说城墙是破的，所以尼希米在神面前就哀哭，他有一个很沉重的祷告，这就开始了整本的尼希米书。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恢复书卷的时候，你看见这是一片的东西，不是东一点西一点，给我们看见这的的确确主有一些话要对我们来说的。好，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我们大概把几个大事复习一下。那么很多东西你们回去读就可以了，不过我点一下这里面有几个点。那么这个我再说啊，这里面所整理过，如果你说你去看参考书好像跟这个不大一样，不要忘记你看的参考书已经太老了，老掉牙了。那么今天呢给大家的资料是，如果我或者说明我多说一点好了，有很多人去过耶路撒冷，有很多人去过以色列，但是过去的十年，如果你十年没有去的话，耶路撒冷对你是全新的。我曾经有十年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等到我再回去的时候，我发现90%是新的。为什么？有很多出土的资料是从前没有的，是完全从前没有。你说你去过，你十年前15年前你说我去看过这个希洛亚池子，还有人走西西家道很开心，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希洛亚池子现在证明是假的，不是真的。你真的希洛亚池子呢，可以3000人在上面受浸的。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啊，你读圣经3000人受浸在哪里受浸？你一定要找个地方，合理的地方够大才行嘛。所以有一度大家以为是大概在圣殿前面有很多的沐浴池，他们有接近池子啊，他们可能在那里受浸的，这个大概可以讲得通，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问题就是你还是没有一个地方够大嘛，如果真的3000人得救，一下子那么多受浸在哪里受浸呢？你一定要够大的池子嘛。那现在证明了，今天的考古学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希洛亚池子，就是瞎子不是要去洗的那个池子吗？那个池子可以3000人同时受浸，没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就做1948年以色列重回以色列怀抱以后，那尤其是耶路撒冷是1967年回来的，所以那个以后对耶路撒冷很多地方的发现，很多地方的这个什么考古啊，是做了一番很好的工作，所以最近有很大很大的成就。那么你慢慢你就看，而且呢到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到耶路撒冷你可以站在一件城墙的前面，那个城墙就是以尼希米所讲的那个城墙，你就时间很快就把你带回到2500年前，很稀奇，很容易就把你带到2500年前。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所以你站在几片墙的面前好像不过是，但是考古学家可以证明给你说那就是尼希米时代的。那么这里是 一点破碎的墙，那里一片破碎的城墙。所以呢，我们明天或者后天会给大家一个讲义，我们讲到那个门的时候，不是有很多门要修门修城墙，那你读的时候你读的搞不清楚，一下子都差不多嘛，但是你就发现那里面很有考究的。那么考古下先慢慢慢慢去发掘，以后你看有北墙，有西墙，有南墙，有东墙。那为什么这一段是大祭司的，为什么有一段是妇女党在那儿建的，你知道吗？很有意思，圣经细到一个地步说，这不光是父亲做的，还有女儿也做的，这叫妇女党。所以在整个建造过程里面，很多妇女党，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工作是妇女党的？所以你看见吗？讲到配搭，讲到他们一同建造的时候，他不是建造普通的一件小事，他建造整个耶路撒冷城。所以首先你起码要知道耶路撒冷城大概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那么城墙大概是什么样的城墙，对不对？比方说你现在翻过来，你翻过来，这个翻过来这个地图，上面这个地图是告诉你说怎么样从古时到印度，证明给大家看，这是亚哈水鲁的，就是大利乌的，就是大利乌的，你看见吗？就在他的任内，然后呢圣殿就重建起来了，圣殿就在那个他任内，亚哈水鲁任内啊。那么顺便告诉大家，那么等一等你读下去，就在他们献殿第二年，亚哈水鲁就迎娶了以斯帖。所以这个都是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和历史资料他们敲定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有些帮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巴瓦巴不希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功夫，如果有时间的话，尽量能够来，那么然后呢我们可以解释给弟兄们听。那这是上面亚哈水鲁的故事，就是这个这个以斯拉那个里面所讲的这个所讲的这大利乌的故事。 OK， 那下面呢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三部分，不要忘记，最早的部分就是大卫时期的。那大卫，你看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分成上层的下层，这一部分就是圣经中的锡安山，这下面这部分就是圣经的锡安山，上面有圣殿的就是所谓圣殿山，那整个都是摩利亚山。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是从摩利亚山下和山脚下开始的，山脚那块叫锡安山，然后这里有大卫的王宫，那么现在据说大卫的王宫已经发现了。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你今天有可能站在一个看台上，那看台上你往下看那个情景，就是大卫那个时候看的情景不过大卫做了一件错事，他睡得太晚了，早晨起到了黄昏起来东看西看就犯罪了。那么但今天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大概的景色，如果把那些房子电线杆都拿掉的话，那大概就是大卫那时候的景色。所以这是大卫时期的耶路撒冷，然后在上面呢就是所罗门时期的耶路撒冷。所以整个呢沿着摩利亚山是最早最早的耶路撒冷。所以一个是锡安山，一个是摩利亚山。锡安山是大卫的宝座，摩利亚山是讲到神的殿，这两个加起来就叫做耶路撒冷。但是后来呢，不是亚述不是把十个支派挪走了吗？那么有一些难民呢就逃到耶路撒冷来，所以那个时候呢在西西家的时候，整个的城就扩大，往西边扩大。所以呢这样说吧，整个耶路撒冷城啊是这个，如果是耶路撒冷城的话，这边是橄榄山，这个是摩利亚山，但是呢摩利亚山是耶路撒冷的东山，耶路撒冷西山也有个叫西山，这个中间呢有个中央山谷。所以现在呢我们所讲的耶利米这个耶路撒冷呢，应该指这一段来说的，就最早的就是山脚下那个是大卫的耶路撒冷，山脚上城是我们说是所罗门的耶路撒冷，然后呢因着大家逃难逃到耶路撒冷。所以你去读圣经里面讲的第二区，那这个考考大家哈，这个看看你能不能找得到圣经讲的第二区，耶路撒冷有个第二区的，第二区就是指着什么呢？就指着扩张在往西边往西区所在的地方。那几个博士不是到了到了耶路撒冷，到王希腊王宫吗？希腊王宫就在西区，在西区就在所谓第二区。所以严格说来呢，真正的当时耶这个所罗耶这个谁啊，就是 当时真正巴比伦所毁掉的城墙，烧掉的城墙，不光这些城墙，包括这个城墙都在里面，包括这个城墙都在里面，西区的城墙通通在里面才对。那么现在呢，我们读以斯拉记，读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时候破损不堪，根本没有办法恢复了。所以在尼希米他所建造的城墙，那时候的确把什么，把耶路撒冷缩小了，他最少他只能保护这一部分。所以尼希米的耶路撒冷是不包括西区的，不包括西山的。尼希米的耶路撒冷这个而且比原来的又缩小了，我们等一会会告诉大家什么地方缩小，什么地方它挖进去的，有它的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呢，这个你稍微要有点概念才可以。所以你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根据考古的知识，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大概的城是这样的城。所以你有了概念以后，你就知道说耶利米他夜间起来巡查的时候，他是怎么走，从哪里怎么走，哪里怎么走到哪里的。那我相信呢，我们有了这些资料以后，应该能够帮助弟兄们。然后你抓住这些事实，你才能够读出里面属灵的教训来。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您上面好像读了好像没有读一样。好，所以呢，这个是给大家就是，所以我们说过，这些资料都是最新的，而且呢也是最可靠，因为这都是专家们他们经过考证的结果。那么然后呢，我们再跟圣经比较，你看见果然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一样。所以现在呢，我再说一遍，就这个年表呢，早期很早很早根据圣经大概就差不多了，但是后来有新派的人说，你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什么等等，他说以斯帖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名字啊什么等等，那么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根据考古所得的资料，大约回归到圣经里面的资料，所以呢是大概这样。那么不过我要给大家个警告，就是说还是圣经的是最准确的， OK， 因为神的话是不会错。那么这些可以给我们做参考，所以这个是给我们让我们读圣经帮助来用。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公元前538年，那一年呢就是波斯王古列王他不下了命令，所以呢就是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凡受感动的，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这就是以斯拉记开始，就是从那天开始的。那么不要忘记，这里我们顺便说一点，就是说这个古列，因为波斯跟马代人向来都是漂流的人，或者说我或者今天这样说，今天大家看报纸常常看到库德族，不是吗？那库德族人呢，是现在除了以色列之外，到现在还是全世界到处漂流的。就是说在全世界到处漂流的现在是库德族人，以前就是以色列人到处漂流的。那么这个库德族人是谁呢？库德族人多半在哪里呢？多半是在伊朗的北边，而且呢多半是在这个什么，这个土耳其南边那一带的地方叫库德斯坦。那么库德族人就在那个地方。那库德族人其实就是马代人，就是圣经中的马代人。那么他们到现在呢一直到处没有漂流，因为整个库德族他们的版图像法国版图那么大，到现在还是如此。他们没有家，所以他们希望他们自己有个家园，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库德族也给世界带来一些很紧张的局势。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圣经中的马代人。那么好了，那么说这个那么因为当初呢这些马代波斯人到处漂流的，所以他们能了解漂流的痛苦。所以等到他们建国了以后，等到他们波斯江山定下来以后，那么他就下命令，就是所有被掳从不管从哪个地方被掳回来的，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所以这就是因为神老早在这些波斯马代身上已经老早预做一些预备工作，他们自己是流离失所的人，他们能知道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什么样的心情。所以呢我们知道这是指着历史的因素，当然圣灵主要这个超然的因素就是圣灵激动，我就是感动这个古列王，而且古列王就像以赛亚45章所预言的，神老早就指着他的名，还没生下来就叫他的名字的古列。那么目的什么呢？目的就为了这个时候能把以色列人被掳的能够带回到耶路撒冷。那带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主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救恩能临到全世界，因为这是神，这是神整个救赎工作一个最中心的目标。所以在神整个调动这个世界局势的时候，神摆布这些旗的时候，你看见吗？古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座旗。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以斯拉记的开始。好，那么到了公元529年，那么29年，所以大家知道经过多少年哈？你们这个简单算数，我想我不要听你算了哈。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古列大帝的儿子叫康比萨斯，那这是历史上的名字，圣经里面你去读就那你所读的就是这个名字就好了。因为这要去对的啊，就这个人，那么他呢要求破令犹太终止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所以是他下的命令。所以你去对好了，那是以斯拉记第4章7节到16节，那里面所讲那个波斯王就是指做古列将军的儿子叫的康比萨斯啊。好，那么到了522年，公元前522年，就是又过了7年以后。这康比萨斯呢就杀了他的兄弟叫做斯马特斯，这个翻译斯马特斯呢一定是香港人，因为你是北京人一定是斯马迪斯，你看如果根据英文应该这样翻的啊，但因为广东话所以可能是斯马特斯。这就好像你们翻这个，就好像普通这个国语不普通，如果北京人翻这个滑铁卢就是滑铁卢，这是我打老道，这里是换的窝岛，所以这个翻译不大一样啊。那不管怎么样，他杀了他兄弟图马特斯以后呢，他就独揽大权，那大权在握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那仍旧继续在停工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们给了大家这个年表，就知道说圣经里面发生什么故事，世界发生什么故事。好，到了再过一年，就是公元前521年，这是很重要的一年，大家可以记住这一年啊。那就趁着这个康比萨斯远征埃及的时候，那有一个人呢，他叫做葛莫德，他就篡夺了王位，一共是7个月。那么之后呢，那么政权呢又被有皇家背景的大利乌，这就是我们上就是亚哈水乳就夺回来了。所以呢，这个人呢就是以斯拉记第4章所记的大利乌，也就是以斯帖记所记的亚哈水乳，那现在就对起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利乌又称为大利乌大帝 The Great， 就是他大利乌 The Great 是大帝，就好像亚历山大大帝。为什么大帝呢？因为他的确武功啊各方面是非常显赫，那的确只有他能够把版图从古时带到哪里呢？带到这个带到印度。那么大家问说，那么亚哈水鲁为什么不叫亚哈水鲁？为什么不圣经不说大利乌？因为亚哈水鲁在圣经里面，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像第4章第6节也有个亚哈水鲁，所以你搞不清楚谁是亚哈水鲁，对不对？然后下面讲亚哈水鲁之后又讲的亚大薛斯，所以亚哈水鲁就是亚大薛斯，亚哈水亚大薛就是亚哈水鲁，那什么意思呢？现在你明白了，这个亚哈水鲁不是名字，亚哈水鲁是封号。像法老好几个，对不对？摩西那个时候法老也是法老，好几个约瑟那个有法老，这个都是法老。就是说凡是埃及的最高的领导叫什么？叫他法老，但他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名字，有一个名字就叫这个名字叫那个名字嘛，有一个名字叫做这个，所以这个不同的名字的。所以大家记得这个，不光圣经如此，还有这个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亚比米勒。那你读圣经觉得到底有几个亚比米勒？是一个亚比米勒嘛？一个亚比米勒是封号，但是他的有不同的名字。那同样亚哈水鲁是封号不是名字，这个就清楚了。所以你读到这个以斯拉记第4章，一面讲到他们上告于亚哈水鲁才登基的时候，然后下面又说亚大学习年间，你搞不清楚，那么其实就是那个亚哈水鲁啊。因为什么？一个是封号，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名字。那亚哈水什么意思？亚哈水就是就是拥有者啊。那么鲁呢，就是头的意思，他又拥有世界都是他的，他又是头。所以在整个的波斯帝王里面，唯一的真的他的版图是从什么地方？ 从这个古时一直到印度的是亚哈水鲁。那讲的亚哈水鲁很有很多的故事啊，你就这是圣经里面只告诉我们以斯帖，亚哈水鲁是很，你其实你 读圣经的亚哈水鲁，你知道他就是很要面子，是要面子的，对不对？所以一会儿呢，就给这个谁啊，就给哈曼戴高帽啊，你给了哈曼戴高帽，哈曼也替你戴高帽，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以斯帖的故事。所以你讲到圣经里面讲到亚哈，第一个亚哈水鲁喜欢摆阔，他一国人一来就是180天，这不是摆阔是什么？把他所有国荣耀都给大家看嘛，对不对？还不要紧啊，而且他还讲女权运动。为什么讲女权？他替王后也在隔三省也摆了个宴席，所有的女士们都能可以参加的。所以你可以从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喝的东西呀、啊，什么等等等等，你就可以知道亚哈水鲁一定是所有波斯王里面最威武、最特别的。那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但如果你去读一般的历史的话，亚哈水鲁是什么呢？最特别的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能帮助你读这个以斯帖记嘛？为什么呢？因为亚哈水鲁他最喜欢坐宝座的，他的宝座不光在皇宫里面有宝座。他到前线去还是坐在宝座上，这个最危险，对不对？你一个皇帝坐在宝座上打仗，那个罪是这个根本就是目标嘛。但是不过他死要面子，你看着吗？所以你讲的亚哈水鲁，所以圣经里以斯帖的亚哈水代表我们的魂嘛，代表我们这个人嘛，魂就喜欢显大，魂就喜欢这个吹啊，就喜欢表现呐、啊，就是我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才纵容我们的肉体哈曼们。所以整个圣经的故事很有意思的，他的确用圣经里面历史上一个人物，他所以历史告诉我们说，亚哈水鲁不管到什么原因，他一定坐宝座，他一定坐在宝座上，这是他的特点。那么还有，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波斯像熊一样吗？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吗？第一只是狮子，第二只是熊，狮子代表巴比伦帝国，那么熊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代表这个波斯帝国。那为什么代表波斯？为什么用熊呢？大家都知道，你若吃熊掌，你就没有想到熊有多大，对不对？你真正站在熊旁边，你就觉得这个熊就把你压倒了。这个熊就又高又大，非常 massive， 又高又大。所以它给你的感觉，它每一次的得胜都是压倒式的得胜。那么这个特点在哪里？特点就是说，这个波斯军队打仗的特点在哪？它是用人海战术的，人海战术，所以他不一出兵就来，一出兵就是几百万，所以他打仗，每次波斯帝国打仗都是几百万，所以这就是后来啊，你看为什么亚历山大那么厉害在这里？亚历山大只用32000的兵精兵啊，他从来没打过败仗的，他对付的敌人是什么？是压倒式的这个人海战术，几百万的。所以历史告诉我们，是亚哈水鲁啊，不光喜欢这个，不光喜欢夸张，而且他喜欢阅兵，阅兵也这样，阅兵也是给人看的嘛，他有多威武。所以他常常一个人设一个宝座在一个小山坡上，然后呢让这个他的军队啊，就是从前面走过，从阅兵台走过。那么从太阳一升起，就第一个阅兵，第一个兵就从那里经过，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后一个兵还没有经过他的阅兵台，你就知道他有多少的兵。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圣经说他是熊啊，他完全是压倒式的，到时候呢你一定会把这个一定会赢对方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亚哈水鲁。所以亚哈水鲁后来呢他打希腊打败了吧，他的确他就在马拉松那个地方啊，就打了败仗，所以成了败绩。所以在这个以前，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这个他的确征服了，平定了全世界。所以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不是给我们看这个在什么呢？在番石榴中间嘛，不是有马呀，然后天使回来报消息呀，是全地太平。那就指的什么？就指着他把江山拿下来以后，然后所有的战乱通通平了，那他最威武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娶以斯帖以前呢，那个时候大概是以斯瓦斯帖做皇后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什么撒加利亚的故事。所以你要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看那个时间呢都很好，对的是刚刚好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有帮助的。好，所以呢你就知道说他呀，这个 这个大利乌元年他做这个做宝座的时候刚好是公元前521年，然后下面一年就不要忘记是大利乌二年，那么停工呢就停到那一年，对不对？本来停好几年，你想想停工是什么？停工是529年停工的嘛，所以一直停到什么？一直停到这个公元前520年。那到了520年的时候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结果你去看那个第这个我们那个圣经里面以斯拉记，读到以斯拉记读到第6章的时候嘛，不就告诉我们说结果就在那个夏宫，就在夏都那个地方就找到了从前的古列诏文。那么找到了以后呢，现在没有话说了，现在敌人呢就没有办法来做什么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在那里发现的，所以这就是第六章的故事，以斯拉第六章的故事。然后在这里我顺便提了一下三个首都的这件事情。那么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就开始向犹太人说劝勉的话，就预告将来耶路撒冷荣耀，还有应许说圣殿重建要完工。不过呢相形之下，那么这日的事为小，因为的的确确就着比起所罗巴伯比起所罗门圣殿来讲好像是不能够比的。但是呢哈该有一句很鼓励的话，很勉励的话，这殿将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么这殿不要忘记，这殿神只有一个殿，在那个时候是哈该那时候的殿，是尼西面的时候的殿，所罗巴伯的殿。到了新约，一面指着基督，因为他以他自己为殿，他三日从死里复活，另一面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这殿后来的荣耀一定大于先前的荣耀。那么这个是什么？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是公元前520年的故事啊。所以我想把大家安排了一下，你再去读这个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我最好跟你以斯拉记一起读，那么这样的话大家来到一起可能收获就会更大一点。然后到了519年，那就是亚哈睡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一共统管127省。那这里面我特别提到亚哈睡鲁，他是一个封号，他不是个名字。那么然后你以斯帖记你就知道啊，这个在大乌斯大就是在这个大利乌的时候，那么他就发展了个波斯帝国的邮政，那是全世界有名的。他有很多的驿站嘛，然后用马匹从一站到一站用人这样去的，所以你看见他那一命令他命令一下来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那一年这个那一年12月的时候，那么那一天什么事一定要发生，因为他要让所有的他的命令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所管辖，一共127省啊，你怎么很快的就消息就到了印度，怎么很快消息就到了古时？因为凡是在他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叫一夜之内要全部被歼灭，所以这个就是你这个背后就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的邮政系统是多么成功。那么下面有一段话呢，就是史学家希洛多德所给我们的报道，那么这个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然后到了公元前515年，那么这就是大利乌第六年，那么耶路撒冷圣殿终于重建成功了。那么大家稀奇不稀奇？从回来建圣殿538年一直这一年呢所以如果你从公元前586年70年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刚好怎么样，圣殿重新恢复了。所以这个是如果你算一算的话，如果从586年算的话，那么刚好是70年以后的故事。所以这是圣经里所说的应验耶利米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是安息，只满了70年啊。所以这个年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么神的应许神的说的70年，那么这里特别用殿来形容的，殿是在586年被毁的，现在呢是在70年后是被重建，所以说这是这一个年代大家一定要记得，当你读到这个大利乌第六年的时候，这一点要把它记住了。 好，那么第二年大力乌王在位第七年，他就迎娶了以斯帖，那是以斯帖记的故事。到了509年，那么就是哈曼的故事了。后来哈曼怎么挂在木头上啊？然后呢，到了公元前485年到460年之间，那么这个时候呢，要记得大力乌他的儿子叫做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一世呢，那么他很快的就把江山拿下来了。那么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开罗去的话，你会发现呢，本来在开罗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希拉波斯，希拉波利，希拉波利呢本来是可以说是埃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城市。那个时候大力乌在那有个大的像是摆在那里的，但是后来呢，就是这个薛西斯呢就把那个像就搬回到苏珊城去了。那么这个也是历史上告诉我们非常重要，所以就搬回到苏珊城。那么接下来40年呢，波斯帝国的疆土的南界就伸展到尼罗河上游阿斯旺。阿斯旺就记得当时不是前不久就是阿斯旺就是尼罗河的上游嘛，就是说如果你要坐尼罗河要坐游轮的话，那多半在上游呢，叫阿斯旺那个地方。那么那一带你就可以知道，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当时这个摩西不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嘛，他甚至于曾经传说带过兵嘛，他看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庙宇殿宇嘛。那么尤其你到那一带你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你看他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你看见他一点都没有受影响。他按理来看过那么多的圣殿，应该会幕就可以照着那个来盖的，一点都没有。所以如果有机会大家到过那个上游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种的情景。那么那个时候呢，南边就是靠犹太人在向导的驻军防守，那么那里的确老早有驻军，老早有移民的啊。那么为什么后来会传说这个什么约柜会在以索比亚，有道理，跟这个向导有道理，不过这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然后呢，薛西斯开始他一直和希腊有征战了。那么大力乌在位的时候曾经败过一次，在马拉松那个地方战役的时候败给希腊，那么薛西斯呢希望也来一次，这个又失败了。所以呢后来呢他就由他儿子继位，儿子继位就是亚大薛斯。亚大薛斯这个王就是谁呢？就是尼西米所伺候的王。那尼西米做九正，九正呢你知道做什么的意思？九正就是专门替皇帝看守的，就是皇帝喝酒以前呢他一定要先喝的，如果有毒的话他第一个要先死的。所以怎么做九正的人是不能面带愁容，你面带愁容很危险。所以后来为什么他很害怕，就这样，因为皇帝他要喝以前他先看你的脸色，先看你脸，你脸色一不对，如果脸色一紧张，他知道你要毒他了。因为他相信他们，相信九正，那么九正要先试过，要死他先死。但是呢，现在如果他脸色不对，一面带愁容，那是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经里只说我在王面前说九正，这句话就能够告诉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为什么他面带是那么紧张原因。但是的确他笑不出来，意思就是说九正是最会强作欢笑的人，九正最会演戏的，九正就是说他里面怎么样他可以掩饰，怎么样都不让王知道，因为否则他的命就没有了嘛，对不对？但是一个最会强作欢笑的人他笑不出来，这就是尼西米，这就是整本尼西米书的开始。好，那么然后呢，从465年一直到425年，那么这就是亚大薛斯一世在位。那么亚大薛斯第七年那么他就允许文士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就在亚大薛斯的时候才回来的。那你看看啊，第一代回来是公元前538年，第二代回来呢是458年，你算算看这个中间隔了多少年，很明显是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以斯拉，所以这是完全圣灵的工作，你看见吗？这个中间跳了好多好多代。那么以斯 以这个尼希米记第一章啊，还有一个那时王后坐在旁边，你有没有读到王后这个字？有人认为说这个王后很可能是以斯帖，她的祖母，那是太后，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不，这个可能是太后，这是可能的啊。所以你如果你把这个年表读过了以后，你大概就可以连得起来。然后呢，到了亚达西斯这个20年的时候，那么就是公元前444年，尼希米呢，然后就得着亚达西斯的许可，他就回到了什么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展开了尼希米的故事。那么然后呢，他在那耶路撒冷待了12年，后来又回到波斯，后来又回来了，所以那是公元前432年的故事。所以这个大概呢，就是整个的故事的过程。那现在呢，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他那一年重建圣城的那一年，从那一年开始，你经过69个7年，主耶稣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圣城一恢复，什么时候见证一恢复，破口漏洞一定要堵住，这一定有属灵的征战，就你不能让他去，你说反正就这样子了，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不能这样说。什么时候破洞落，什么时候尼希米被兴起，什么时候从那时候开始，你看见主很快就要回来了。那更重要的一件事在哪里？以斯帖的故事是发生在第一代回来跟第二代回来中间，对不对？那我请问大家，如果那一次哈曼成功的话，有没有以斯拉？没有。有没有尼希米？没有。撒旦可以让你有见证第一代，他要让你没有见证第二代。第一代守住主的见证，第二代爱世界去了，然后所有世界东西通通搬进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年长的弟兄跟年轻弟兄有很大的冲突，就在这个地方。年长弟兄觉得我们要守住主的见证，年轻人说我看不见，但是年长弟兄又没有解释清楚我们的见证是什么，你明白吗？所以如果讲清楚了，解释清楚了，这个难处不应该会有的。所以让大家记得，撒旦今天可以让第一代回来，第一代年长弟兄他们是流泪流血流汗，他们什么都摆上了。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他们感谢主。年轻人一生下来就生在很容易的环境底下，你很容易放松的，别人都这样做为什么不这样做，别人聚会都这样聚，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聚会呢？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花几分钟和年长弟兄姊妹交通交通？所以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现在仇敌的工作轨迹什么呢？他可以让你有第一代，他让你没有第二代。那谁做这个事呢？哈曼肉体所代表的是，所以肉体不光叫我们血压高起来，肉体也叫见证被拆毁，肉体叫我们不做个不像样子基督徒，肉体也叫教会变成不像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清楚一件事，只要哈曼掌权，你看见吗？最后所有的见证通通要被扼杀的，所有的犹太人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如果那人成功的话，没有以斯拉，也没有尼希米，更没有主耶稣回到伯利恒，回到伯利恒。所以你看见说，肉体撒旦他用什么？用我们的肉体，不要忘记是我们的肉体。第一，让见证只有第一代，不有第二代；第二，让主耶稣不可能降世在伯利恒，叫神的旨意不能够完成，叫主不能够回来。所以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撒旦的诡计。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你该怎么做呢？很清楚，你若是亚哈水鲁的话，你不要把戒指给哈曼，你不要纵容你的肉体啊，你要把你的戒指给谁？给摩迪卡，你要把戒指给圣灵啊，只要圣灵掌权一切就好了。所以当初的问题在哪里？是对的人在门外，不对的人在朝内。但什么时候圣灵一工作，你看见圣灵在朝中，肉体被挂在十字架上，问题就解决了吗？我们就可以庆祝普尔节了。有了普尔节什么意思？就叫做以色列人不会再被摧毁，主耶稣会降生在伯利恒。不止如此，现在过了几年以后，以斯拉可以回来了，尼希米可以回来了。那弟兄姊妹什么意思？你以斯拉回来美化神的殿，带进神的话， 叫神的话是那样的丰富，恢复神的话，然后你心里回来重建圣殿，圣城，所以最后呢，神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如果你仔细把这个年表好好看过，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如果你不管多累，你把这个再看一遍，我相信对大家一定有很多的帮助。然后明天呢，我们就回来继续来看，明天我们有两堂，我们就继续来看尼希米记。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的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的确对你的教会说话，而且你在对的时候对教会说对的话，所以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一卷书来摸着我们，我们拯救我们脱离骄傲的心。我们以为我们都懂了，我们以为都明白了，其实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需要在这卷书里面能摸着你的心意。主啊，但愿主，但愿那个尼希米的灵也在我们的里，成为我们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样的工作，为着你的见证叫我们吃不下饭，为着你的见证叫我们在你面前哭泣，为着你的见证叫我们在你面前悔改。主啊，但愿你不止在香港做这个工作，在上海做这个工作，在温州做这个工作，在台北，在纽约各地做这样荣耀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恩待我们，在今天有许多尼希米能够起来修补城墙，补助所有的漏洞，叫仇敌蒙羞。我们一面做工能够一面征战，叫你的荣耀能够回来。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里面的话能够唤醒我们，也能呼召我们。因为我们要记得，在旧约里面剩下的百姓，就相当于新约启示录里所说的得胜者。神在各个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得胜者呢，不是比别人更好的，得胜者乃是当所有神大体的百姓落在神旨意的水平底下的时候，他们仍旧愿意站在水平线上。那这些人呢，就是得胜者。那么在旧约，耶路撒冷就是代表那条水平。第二呢，是恢复圣殿的根基，然后在圣殿就根据那根基呢，就把圣殿重建起来。那第三呢，才是重建城墙。所以这是恢复的三个重点。讲到祭坛，翻成新约的语言就是讲的十字架。讲到神的殿，就指的恢复神的同在，特别借着教会带进神的同在。那么讲的城墙，乃是恢复神的见证，里面有同在，外面就有见证。所以你看见是一个接一个的。所以最早是祭坛，我们拯救我们脱离骄傲的心。我们以为我们都懂了，我们以为都明白了，其实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需要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需要在这卷书里面能摸着你的心意。主啊，但愿主，但愿那个尼希米的灵也在我们的里，成为我们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样的工作，为着你的见证叫我们吃不下饭，为着你的见证叫我们在你面前哭泣，为着你的见证叫我们在你面前悔改。主啊，但愿你不止在香港做这个工作，在上海做这个工作，在温州做这个工作，在台北，在纽约各地做这样荣耀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恩待我们，在今天有许多尼希米能够起来修补城墙，补助所有的漏洞，叫仇敌蒙羞。我们一面做工能够一面征战，叫你的荣耀能够回来。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连不起来。但是呢，我们这个如果我们真的根据这个考古所发现，还有呢根据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现在我们整理出来，我们应该知道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因为有以斯帖的故事，所以呢以斯帖后来的故事可以说是圣殿第一代所罗巴伯回来把圣殿重建以后，他们献殿以后所发生的故事。所以我想这个如果把时间点把它放清楚，那么我们知道说，除了以斯拉记之外，除了尼希米之记之外，还有的呢就是以斯帖记。但是呢 根据以巴比伦，亚述跟巴比伦是今天的伊拉克，伊拉克的北部是亚述，伊拉克的南部是巴比伦。我想这个很清楚了。以色列人当初十个支派是被掳到亚述，就是被掳到伊拉克的北部。巴比伦呢，就指的伊拉克的南部来说的。那同样的，讲到马代波斯，不要忘记了哈。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到了这个亚拉拉山下。亚拉拉山下，我们就来到了马代波斯那个他们的土地。那么结果在这个山下有一个城叫范城，范城呢，我们就发现呢，有一种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因为在地上有了神的见证，你从那个地方你大概算一算，主很快就回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以前，主回来好像是遥遥无期的，但是现在，如果你看见城墙重建以后，你说我们的主回来应该很快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回来，但是当你注意到这些故事的时候，你就想，当你读但以理书读到77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的参考点从哪里开始的。当然到时候主回来了，一共有60，可能就是以兰的后裔。因为根据现在考古学家的证明啊，有足够的证明，就是说的的确确中国人呢应该是从以兰那个地方开始，然后从以兰那个地方开始以后，然后就透过就经过了今天丝绸之路，然后就从新疆，然后沿着河西的走廊，然后呢一直就到了中原。所以大概呢是这种情况。那么现在慢慢他们历史学家慢慢弄清楚，他们理出一条路来了，就是夏朝那一班的人，那么很可能是的确从蒙古那边往南移的。那么然后呢讲到这个夏商哈曼的故事了，后来哈曼怎么挂在木头上啊？然后呢到了公元前485年到460年之间，那么这个时候呢要记得大利乌他的儿子叫做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一世呢，那么他很快的就把江山拿下来了。那么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开罗去的话，你会发现呢，本来在开罗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希拉波利呢，本来是可以说是埃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城市。那个时候大利乌在那有个大的像尼普尔，这个尼普尔呢，其实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多半集中的地方叫做尼普尔。这是细节啊，其实对我们来讲，他已经根本就在巴比伦附近，你就当着巴比伦就可以了。我们这是为着，如果你真的要细节的话，那应该你叫像鸡蛋一样大的那个黑黑的叫尼布尔，所以这是犹太人被掳之后集中尼布尔。所以你能想象到，当尼西米他回来的时候，那么他呢一定先到巴比伦的，没有错，因为苏珊在这边嘛，对不对？所以那么这个在尼泊尔下面一点，这个就是对，这对就一这个伯利恒城是仍旧在废墟里面的，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去读以斯拉记第二章，或者读到尼西米记，你就在归回的城里面有一座城叫什么？有一座城叫做伯利恒。所以伯利恒一定要回来，这些人一定要回来的，他们一定要回来重建伯利恒。那这是指的主的降生，道成肉身。那么主钉十字架一定在哪里钉十字架？必须是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很清楚的。而且不止耶路撒冷，而且就在亚伯拉罕西区的，不包括西山的尼西米的耶路撒冷这个而且比原来的又缩小了。我们等一会告诉大家什么地方缩小，什么地方它挖进去的，有它的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呢这个你稍微要有点概念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根据考古的知识，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大概的城是这样的城。所以你有了概念以后，你就知道说耶利米他夜间起来巡查的时候，他是怎么走，从哪里怎么走，哪里怎么走到哪里的。那我相信呢，我们有了这些资料以后，应该能够帮助弟兄们。然后你抓住这些事实，你这个谁啊，就给哈曼戴高帽， 啊，你给了哈曼戴高帽，哈曼也替你戴高帽，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以色列的故事。所以你讲到圣经里面讲到亚哈，第一个亚哈说你喜欢摆阔，他一国人一来就是180天，这不是摆阔是什么？把他所有国的荣耀都给大家看嘛，对不对？还不要紧啊，而且他还讲女权运动。为什么讲女权？他替王后也在歌山城也摆了个宴席，所有的女士们都能可以参加的。所以你可以从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喝的东西呀、啊，什么等等等等，你就可以知道亚哈书里一定是所有波斯王里面最威武、最特别的。那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但如果你去读